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6节，贼被捉拿怎样羞愧，以色列和他们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、先知也都照样羞愧。这当然我们不多分析，就是以色列他们会很丢脸、很羞愧啊，这没有什么特别多微言大义。可是他用的那个形容呢，蛮有意思的哈。各位，你什么时候会羞愧？觉得羞？我们中国人最看重面子了，所以羞愧、羞辱哈，丢脸。是我们很在意的事情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羞愧。当然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亚当夏娃从伊甸园里还没有被赶出去，就是犯罪以后，很稀奇啊，不是别人看到他们，是他们自己看到自己的时候就觉得很羞愧。我不知道那里可不可以再讲到说，当人不需要有别人看到的时候，就是羞愧，尤其我们中国人讲一定是别人看到的嘛，不好的事。事实上伊甸园里面就讲到说，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，如果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也是会羞愧，甚至会有很大的羞愧。那么也许这是人的原罪吧，就让我们觉得耻于为人。对了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想活下去，我们也很自豪，但是恐怕人如果离开了上帝，我们的确有个内心深处的那个耻于为人。那就是一件事，就是得罪上帝，不是有别的人知道，而且这两个人亚当夏娃还是共犯，但是共犯也彼此觉得很羞愧。我们还不去谈别的情绪啊，就是你互相看到了会生气、会恼怒、会嫉妒，这也都是一些情绪，但这也就是一个羞愧。当然还有很多羞愧的情形了。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在报上啊、电视上看到啊，警察去临检啊，不管是赌博的一群啊，或卖春的一群啊，或吸毒的一群啊，哎，也很奇怪哦，都是用衣服遮住自己脸的，你没有看到他们很，就是很神气的样子啊，就是我想这种，我们是孟子说的嘛，羞耻之心人皆有之，这是人的那个，我想是堕落以后与生俱来的东西。这里是贼被捉拿。那也有意思，贼被捉拿，我们想到下面的是要处罚多少，贼被捉拿要赔多少，贼被捉拿要关多久，但这里都没有讲任何人给他的任何处罚，就是他就很羞愧。就所以这句话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的惩罚还不需要有别人，我们自己的良心会审判我们自己哈。贼被捉拿了很羞愧，那个羞愧呢，甚至他也没有讲这个贼是饥寒起盗心，或者是为了自己儿女的学费哈、去偷去抢，就是失风了就很羞愧。也是哈，我们就在用我刚刚讲的，贼如果不被捉拿，他自己在自己房间里想到自己是个贼，会不会还是会羞愧啊？耶稣说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，我们恐怕都知道啊，是非对错。好，这些羞愧是羞愧什么呢？实在不像贼，以色列人没有，好像没有偷什么东西，而是以色列人认贼作父，不是做贼，是认贼作父，认木头和石头作父，就是还是拜偶像嘛。那这一点，如果我不知道那个用贼有没有特别的意思，但是如果没有特别的意思，有特别的意思的话，可不可以想到保罗讲的话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亏缺那个里面大概没有太多，但是可能也可以有一点，偷取了、窃取了神的荣耀。你把石头、木头当父，当然就丢了你父母的脸了，也把你父母当有的东西偷了，给了这个木头和石头。那这是两面的，一方面对木头和石头说你是生我，是我的父，然后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对上帝呢是背以背向我， 不以面向我。那这恐怕也是常有的现象哈，就我们躲避神了，以背向主就是躲避神，不去仰望他，不去寻求他，不去定睛，像我们昨天唱的诗歌一样哈，我们不以他为我们一切的归依哈。好，下面呢，这我们常有的麻烦毛病了，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却说起来拯救我们吧。这还特别提醒上帝哦，叫上帝起来哦，起来，不要做奴隶的人，起来，你这个救生员，你应该来救我们。我也看到很多这种情形，就是好像，我们平常不理上帝，等到一出了事情，就是很抱怨上帝，他怎么都不照顾我。我们下面所讲的，不要有个误解，就好像上帝很意气用事啊，你平常都不来亲近我，所以我也不亲近你，好像是这样。其实上帝从来不是这样小气的，但上帝的确要我们学一个功课，你不要把上帝当作一个临时抱佛脚的对象，你应该平常就敬畏他，相信他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你主你的神，你不是在危机的时候去找他，你始终都应该以他为乐，以他为依靠。啊，我们对神哦，就是短短这两节里面，我们像贼一样，我们也让我们自己非常羞，到最后你看石头木头当然不能救你，很丢脸，而且你为石头木头做了那么多见证，这我们也想到在圣经里讲过，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然后说造他的会跟他一样，我们也会可以说拜他的会跟他一样，就都不能看不能听，都变成虚空虚妄，还有无知。第28节，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？这个话，那个以利沙也跟约兰文讲说，你去问你爸爸妈妈的先知，你干嘛来问我？也不是以利沙说意气用事的报复的话，实在也是提醒他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来求问我了呢？如果这个时候求问我是表示我的神是真实的神的话，那你就在平常的时候也求问他嘛，因为就是这位神。你遭遇患难的时候，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。下面是很悲哀的一句话：犹大，你神的数目与你臣的数目相等。那我们想到也不寒而栗了。那我们今天在台湾，神的数目远远超过臣的数目，这都是人的懦弱，人的胆怯，就是有这么就是你。只要不拜真神，你的神就会越拜越多，不会只拜一个的哈，走遍天涯海角去拜神哈。29节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？你们都违背了我。”争辩这个字，我们也讲过，以赛亚书第一章、耶利米书第五章，就是先知很喜欢用这句话。这个词是法律上的词，就是辩论。你们干嘛好像还跟我辩？说你们是对的，我是有罪的。你们都没违背了我，我们就是我们已经错了，我们理不直气到很壮。29节，耶和华说，30节，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，他们不受惩治，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，好像残害的狮子。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世世代代的状况，其实就是说我责打你，我责打你的儿女都枉然，都没用，你们不受教。我们也说哈，就是上帝恩待我们，我们也不知感恩，不知谢恩，责打打了半天也没有用。就是其实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天天都是被上帝爱，也被上帝责打，天天也都有一些灾难，天天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祸患，天天也都有很平顺的事。这些事情我觉得不管好的坏的，神都要我们归向他，让我们能够远离这些灾祸。但我们不受惩治，这就是最愚蠢也最可叹的事情，就交了学费没学东西，被打了没学会。那一方面圣经讲的很多的是领受了恩典不结果子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打了没有学乖，都不受惩治。那我们这一次这里我们就再讲到说，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如果我们都信靠上帝，我们都到今天都还凡事 虽然有的时候会动摇，但是凡事基本上还是交托他，实在是圣灵的工作了。我们人没办法，不管是赏罚都不太能够归向神啊。然后到最后呢，这个自己的刀吞灭自己的先知，伤害先知的时候好像残害的狮子一样。那这里我们字眼也有点含糊，我们并不太能确定这先知好不好。就是你如果说是先知好的话，就是说以色列人不仅不听上帝的话，也一再打伤杀害耶和华派来的先知，而且很凶狠。那另外可以有的意思就是，这些先知也是假先知，平常用虚假的话欺哄他们，到患难的时候也是相咬相吞哈。可能前面一个解释比较像一点。31节，这世代的人呢，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。这世代的人要看明，这用的字眼也有点怪哈，应该是听明。耶和华的话是应该是听的，主要以听为主的。但他说要看，看应该重点不再讲说看圣经，而是在讲看上帝的话怎么实现，或者说看上帝的话，上帝责备的话怎么实现在你们这些悖逆的儿女身上。所以他用看字，不是说听啊，因为他们不听，所以就看这个最后的结果哈，或者不仅是看最后结果，也看过去的日子。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或做幽暗之地呢？幽暗之地有可能是指死，圣经有好多字眼在形容死，有一个是幽暗之地，有一个是忘记之地。死就是一个被忘记的地方，死就是一个漆黑一团的地方。不管是幽暗之地或旷野，都是一个负面的地方。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？那实际上有的时候耶和华也向我们做旷野，因为有的时候耶和华也让我们经历一些很艰难的事，但是一定都是美好的。那基本上我们应该说，耶和华向我们做的是伊甸园，耶和华向我们做的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，耶和华向我们做的是一个美好的地方。那可是我们不喜欢，亚当夏娃不喜欢，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子孙也不喜欢归向上帝，然后我们总觉得在神里面是一种约束，我们要自由，岂不知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就进入一种，那才是汗流满面的劳苦，被咒诅，被罪恶辖制。为什么上帝给的人是这么好，而人却不归向上帝呢？就我们当然也是被魔鬼欺哄，我们也体贴肉体，就始终有这些情形。那我在讲这些时候，我也是觉得说，我们当然都知道啊，求神的话提醒我们，圣灵光照我们。不过我也是还是说，我们也看重一下教会的生活，就是有的时候实在自己也不看圣经了，也不祷告了，那像这样的人真的只有肢体的关怀可以把他挽回。愿神使用我们。32节，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？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？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。上帝就实在非常会形容哈，就一个不该忘记的东西，你用什么来形容哈？圣经里有另外一个形容，绝对不会忘记的，就是母亲不会忘记吃奶的儿子。这我想是母亲天性，当然这也未必啦。我也看过一个美国一个悲剧，就是有一个母亲上班，小孩子在后面那个 car seat 放后面，上了班大概赶嘛，一到了停车场关了门就上去，下来的时候小孩已经闷死了，就是下班的时候才想，就是忘了把小孩带出来，会忘记的。那这里不讲母亲，这里讲各位姐妹，你们绝不会忘记的是什么？就是你们的衣服，就是你们的化妆品啊，保养品。对不起啊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不是我说的啊。那就是耶和华应该是我们的美衣，应该是我们的装饰，就是我们念之在之都是这些事。但是我的百姓忘了我的日子，这也有意思。他不是说忘了我，是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。这忘了我无数的日子大概意思就是说， 我在哪年这无数日子中，从今天来讲，因为我这种被骂的是很多的，忘了老婆生日啊，忘了母亲节卡啊，忘了结婚周年啊，忘了这些。那耶和华说，你们忘了什么？我们想可以想到，忘了逾越节，忘了在旷野的日子，忘了在红海边的日子。那我们今天如果牧养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，你有没有忘记你在受洗的时候说的话？你有没有忘记你在牧道班结束的时候所做的见证？你有没有忘记那个时候的艰难，神怎么借着教会的帮助啊？这其实是很伤痛的话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就是夫妻吵架离婚有第三者外遇的时候，受委屈的那一方所讲的话，就是耶和华这里讲的话啊。你怎么会怎么可能忘记我？当我们也记得耶和华不会忘记我们。33节，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，要求爱情呢？就是恶劣的妇人，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。这话不是太好懂，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找爱情应该到我这里，耶和华这里来找，你为什么去修路去别的地方找爱情呢？或者这句话说，你们这样离弃我，不忠于我，你怎么可能在危难的时候再到我这里来找到爱呢？就这两个意思都可能有哈。那下面一句话，恶劣的妇人也叫他们行你的道路，就是那些，这个在以西结书有讲，就是那些最放荡的荡妇，最拜偶像的外邦人，就是恶劣的妇人，都还不如你，你还教他们怎么背道，就你们的背道。当然因为以色列才是认识真神的，所以以色列的背道呢，是比恶劣的妇人还要更坏，就把人家教得更坏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